这条路200年前的马礼逊走过，
这条路接近90岁的卢文牧师也走过，
这条路希望你能够一步一步的走，实现天国。
郑子民牧师主持，
良友圣经学院2026年宣教周特辑，中国宣教路。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感恩呢，今天我们又有机会来访问宣教士哈。那为了保护宣教士呢，我都称宣教士为老师哈。那这样子的，我们一起来学习哈。啊，老师您好。
哎，你好，郑牧师。
今天呢，能够在我们当中跟我们的听众一起来分享你宣教的经历哈。我们盼望呢，这段时间一起的分享，对中国的教会弟兄姊妹都有帮助。那先问第一个问题啊，老师，您在宣教工厂有多长时间了？
我们家庭是2014年7月份出来啊，到现在大概是11年半的时间。
哇，也是相当长的时间了哦，哈哈。这个感谢主，您现在还在工厂上一直坚持下来，实在是不容易哈。那我想问问您，最开始是怎么样走上宣教这条路的？
我认为每一个工人啊，尤其是已经在宣教工厂服侍超过10年以上的这种工人，从他第一步踏上宣教这条路，包括他踏上这条路之前，圣灵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带领和引导。那具体到我个人呢，我们大概是有3个阶段，主要是2个阶段吧，最终确定我们走上这条路啊。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啊，圣灵就开始做了一些预备的工作啊。那个时候在大学生团契，我们就常常用一首诗歌来敬拜，这个诗歌呢就叫做这个宣教的中国。这首诗歌大家都不陌生，它虽然是从94年这个歌就已经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到20世纪初的时候就特别广泛的流传在大陆里面，很多教会都唱。但是那个时候唱，大家并不一定真的知道什么是宣教。那对我个人来说也是这样。那个时候呢，神就借着这首诗歌，在我个人的生命当中种下一个种子，就是它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反应，就是每一次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就自己呢就不自觉的流泪啊。那这个已经超过人这个情感啊理性的一个分析，因为你每次唱都流泪，也找不到任何的原因，所以这是第一次吧。当我们回过头来去反思我们如何走这条路的时候，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啊。人那个时候就已经在预备啊，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在这个阶段里边，我们看到神使用一首的诗歌来感动你的心啊，我相信也是圣灵的工作啊。那接下来神怎么样继续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工作的呢？
对，那就像郑牧师说的，因为我们从神领受呼召，必须要清晰啊，它只是一种感动，那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方向到底是什么，对吗？
是。
所以呢，神才会继续有第二个阶段的一个引领啊。那到了第二个阶段，那个时候我正好在读研究生啊，也负责牧养一个学生教会啊，大概有3年的时间。这3年的时间呢，神就给了一些很清晰的一个信息或者是一个印记。那这个印记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每一次无论是在公祷还是在私祷，我个人的一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啊，就会常常听到一个声音啊。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不是纯粹的一种感动，它是一种有信息你能够去明白的一个讯号。那我听到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很简单，就只有一个字，就是去。那对一个正常的理性的一个大学生来说啊，那时候是读研究生，那我第一的反应就是 首先要辨认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当时就去查考圣经嘛，查考圣经的过程当中，这个大家最熟悉的一段经文就出现啊，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第28章的这个大使命啊，你们要去，万民成为耶稣的门徒。这个经文出现和我的祷告就突然就印证起来了，它就产生了共鸣啊，我说这一定是从神来的啊，那就很确定了。那接下来就是无非是要去哪里。那这个阶段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很清晰了，要去宣教。这个宣教呢，那个时候的概念，那个大概是在10年前了啊，2011年到2014年，所以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宣教是什么，也不像西方的这个差会啊，他们有很长的一个预备。那个时候只知道宣教呢，一定是去国外。就这么简单，就是海外宣教，就这么简单。就凭着这样的一个单纯的相信和执着呢，我们2014年一毕业啊，我们夫妻是2013年结婚的，就是还没有毕业我们就结婚了。上帝也给我们预备这样的一个机会。那2014年我们这个研究生一毕业呢，我们就直接去到了这个非洲啊，那是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就正式的开始。
所以你们夫妻两个人都同样的有这样的意向吗？还是你有了就带着妻子一起去的呢？
对于我们家庭来说啊，我可能起到一个带领者的一个角色啊，然后我的太太呢，更多是一个跟随者的角色。我说的是在我们宣教的初期啊，因为在领受这样的宣教意向的时候，我妻子她并没有任何的一个感动，她只能够去透过实际发生的事情去印证啊。那第一个对她来说，她就会很大的一个挑战。啊，比如说我们夫妻二人都是研究生毕业，很多这个学生呢，他们选择留在国内很好的这个公司去发展。当我选择去非洲的时候，她作为我的妻子呢，她就会非常的挣扎啊。当然，一个是工作的条件会很艰苦，第二个呢，她所学的专业和她所面临的这个工作呢，可能也不符。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有神特别的一个介入。那这个介入呢，就是我们被同一家建筑公司录取，而且是薪水一样的待遇，而且他允许夫妻，这本身来说，在我们这个建筑行业，它就是一个很不可能的事情啊。录取女性员工啊，然后呢，这个女性员工呢，她又不是有关建筑行业的专业啊，然后呢，又是去到一个非洲比较艰难的一个环境，那神就奇妙地把这个路给开了。那透过这件事情呢，我的妻子她也看到哦，那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她只能够选择去跟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一旦踏上了，我们这一走就是十几年过来了，也挺不容易。
那什么时候你觉得妻子开始特别的明白神给她的意向，跟你一起同心服侍呢？
我觉得我个人，我们家庭啊，就是对我妻子来说，是到了很晚的时候，大概是我们一起走了有7年以后吧，7年以后，她慢慢的领受，因为到了就是她跟随了7年以后呢，人的这个从人来的这个力量就已经用尽了，啊，就是她选择相信啊，选择妻子的责任呢，要顺服丈夫啊，所有这一切都用尽了。我觉得我妻子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很不错。啊！但是到了7年以后怎么办？他必须要从神那里领受直接的这个信号，要不然，没办法继续走接下来的这个4年的时间。大概7年以后，他也能够清晰的明白从神那里领到信息。因为我妻子中间有几次是崩溃过啊，她说：“你上帝再不直接向我说话，或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可能是真的要放弃了。”这中间就有很多的一个挣扎在里面，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分享，啊，邀请我进
那很感恩，现在两个人都有同一的使命、同一的意向，对不对？
阿门，阿门。
那你能不能再跟我们多一点分享？就是你觉得神对你们整个家庭的呼召、使命跟意向是什么呢？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也是支撑着我们接下来人生的余生能够继续走的一个更关键的一个因素，那就进入到第三个阶段，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和带领。 其实我一直认定，没有人可以一次性的完全明白神对我们一生的计划和呼召。很多时候呢，它都是分阶段的。那当我们在宣教工厂这种代职宣教啊，也可以称之为职场宣教，大概7年以后，神第三次的呼召才临到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彻彻底底的明白上帝让我们干什么啊。所以这个我们宣教使命呢，就是有一次。我们在宣教工厂祷告啊，那我身边有穆斯林，啊，我本身这7年的时间也在穆斯林的合场工作，但是呢，我个人并不清晰上帝是希望我做什么。那在一次祷告会当中，有很多穆斯林的同工参加啊，然后是有一句话就临到我啊，那这句话就成了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宣教使命。那这句话呢，就是啊，一个华人工人啊，一个穆斯林工人。两个的出去啊，见证耶稣。那这个就我领受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大哭起来啊。那个时候，因为我知道这是上帝又对我说话了啊，就是接下来我的工作要做什么，又更加的清晰啊。那这个清晰了以后，就促使我去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就是把我现有的工作给辞掉，进入到一个全职宣教士的一个领域里边啊，就是我选择重新。啊，修读神学、宣教学，就是在神学上装备，然后呢，加入晨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呼召，它不能是再是一个没有装备的这种一个工人能够去完成的。所以我当时就选择啊，我要接受一些专业的装备，把我过去没有接受的装备呢给补上啊。然后呢，还要选择参加一些差会，有一些正确的在宣教方面的一些引导。也就是说，在接下来这个阶段呢，我们要做预备，如何把这个宣教做得更好、更完善，或者更专业一点啊？也可以用这个"专业"这个词来说，这就是成了我们的一个宣教使命。那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确定了我们的这个宣教意向啊，我们就是具体呢要去哪里成就这样的一个使命。那这个意向也是神给我们一些很清晰的带领啊。这个意向呢，就是里海沿岸的5个国家啊，叫里海沿岸5国事工。
那所以现在你们一家人都清晰了神给你们的使命，也清晰了神给你们的意向所以就在服事上觉得更加的有力量了，对不对？
我认为当我们的使命也清晰了，意向也清晰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如何在策略上和方法上去努力，把这使命一步一步的去落地，一步一步的努力的把它们给成就出来。
那服侍了10多年了哈，那在这一段期间你有没有？当然，我相信一定有的哈，遇到了哪一些的挑战呢？
其实第一个大的挑战呢，就是我们突然发现宣教士要学习另外一门语言啊，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太大的挑战。那我从不想学习语言到我愿意学习语言，中间经历了很大的一个挣扎啊，因为这个当然也是和每个人的这个性格有关系啊。我个人的性格就是对语言学习特别的排斥啊，然后本身呢也特别不喜欢这个学习语言啊。虽然我讲一些英文，但是我英文学习了20多年啊，从小就学，到现在的水平。也是很一般般的水平，所以很痛苦啊！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啊，就是以中国的一个文化背景的一个工人去学习另外一个语言，这个对我来说挑战很大。那第二个挑战呢，就是上帝带领我们来到了一个工厂呢，它是一种开拓性的。我们目前呢是在里海沿岸5国的其中一个国家，而且是远离首都，在一个很偏僻的小城镇。啊，那这种地方呢，不要说有没有中国的宣教士了，他连中国人也没有啊。那我们遇到了第二个挑战，就是整个的城市啊，整个的地区，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啊，我们的宣教工厂只有我们一个中国家庭啊，多少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一些孤单啊，尤其是比如说夫妻两个人稍微吵架的时候，连个劝架的也没有。这个孤单的时候连个唠嗑的也没有啊！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线上不可以啊，但是他有的时候实体的这种大家吃一顿饭聊聊天呐，他有的时候是线上的这个会议，他是满足不了的 啊，
没
人
错，
这
没
个
错。
情感啊，很多方面的这个需求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挑战。那我感觉这两个挑战都是比较大的。
是，那我们再详细一个一个来谈哈啊。那么第一个是语言的挑战，本来你从这个不想学语言啊，后来呢，神怎么样感动你，你下定决心去学语言了呢？
我觉得很多时候啊，这个感动已经不起作用了。这个阶段啊，理性也不起作用了啊。为什么呢？每个人都知道你要学语言，对吗？但是你还是不想学。这个时候啊，都是不起作用的。那这个时候什么是起作用呢？所以这就是上帝所兴起的环境啊。当然也不一定说是上帝所兴起的，它就是你切身处地所面对的这个环境。你比如说，这中国有一句话叫"大隐隐于市"，也就是说，你所处的一个社会环境，没有一个人能听懂你，你就像一个哑巴一样，你听不懂别人说话，别人也听不懂你说话，你整个的和这个社会是脱节的。人呢，他都是有一个社会属性的，
没错，没
这个
错。
社会属性的连接和参与度，它需要你用语言去连接的。当你这个连接的管道断了以后，你发现你人这个社会属性就被孤立起来。虽然你身边很多人、很多朋友，但是你仍然生活在一个孤立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别人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那这种环境一年、两年，它会随着年限的增加而这个压力会大，大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你必须要学啊，你要利益广。
环境逼着你去学啊，
对，因为你要想成就神的使命，你只能生活在这儿，长久的扎根宣教。但是你保证要生存下来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能够学习本地的语言。
是。那你们夫妻两个人现在语言学得怎么样了？
我正式的学语言啊，是从今年开始啊，还是以口语为主，然后呢，书面语为辅。啊，因为保证这个正常的交流嘛，现在只能说是简单的这个对话，一些特殊场景的一些对话，就是特殊场景，你比如说银行、这个建筑的装修，比如说车站啊、机场、饭店、超市，就特定场景的一些对话是可以达到一个生存的水平吧。
你
我
确定
妻子
把，
要语言比我好啊，我妻子的语言大概能
对，
达到就是聊天的水平了，家常啊、里短。这种
哦，
水平，
那你要再努力一点，哈哈哈。
对，这个确实是需要再加把劲儿。
是，那在孤单方面哈，这个当然跟语言也是息息相关的哈。这个你
对，
跟人交流不了啊，就会更加感到孤单哈。那你觉得这样的孤单会不会影响你在这个宣教工厂的服饰呢？
目前来说没有影响啊，因为，我们也是从，宣教7年以后，就是7年以后全职以后啊，才去进行的这个开拓的工作啊。那宣教的初期，我们是有很多这个家庭团队的，那这个就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这个负担就是你如何的去动员、去招募新的宣教师来加入你的团队。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宣教工厂有11年多的生活经验啊，宣教经验，无论是失败的也好，成功的也好啊，当然失败的经验更多一点。那如何把这些失败的经验去祝福后来的宣教士？那这个就成了，它就自然的而然的成了我一个事工的一个重点啊。所以接下来，在我们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在我们个人经历的允许下，我们会多做一些宣教的动员和招募的工作啊，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说不能解决？它其实是一个引导我们走向一个正确施工方向的一个策略。
其实呢，在以往的宣教工厂呢，我们从西方的这个宣教差会来看哈，他们比较多做的都是团队哈，那甚
啊，
至
对。
几个宣教差会，他们会把他们的宣教士放在一起建立同一个团队啊，那
对，
团队我觉得在宣教工厂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盼望将来神为你啊预备一些的童工啊，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更好的团队。
阿门。
那在宣教工厂服侍哈，其实都有这么多的挑战，什么动力让你能够坚持下来呢？
我从两个原因来分析吧，一个是从神这个原因来分析，就是神持续不断的来引导、来呼召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呼召它不是一次性的，它是分阶段的。每一阶段，当我们对神这个呼召能够有积极的回应、正确的回应，做出正确的选择以后呢，接下来神会有第二阶段的呼召，所以这个呼召呢，它会一直的持续。我认为。神持续不断的爱和引领啊，这个是我们能够坚持下来的一个主因啊。没有神不离不弃的这个爱啊，不离不弃的这个引导，我绝对不相信我们能够走到现在。
对，是神每一次让你们更加确定啊，是神带你们来的啊，不是自己跑来的啊。那自己跑了，可能很快就放弃了啊。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啊，让你们一步一步更加更深的认识，知道神为什么带你们来。
第二个动力，我想从人这方面的责任来分析一下啊。如果是光有神的呼召，也不一定能够走到现在。那我觉得人还是有本分的啊。那具体到我个人呢，我认为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性格是一种价值取向来导向一个人生，就是我个人一直在追求哪些事情是有价值的啊。那从最初考大学。啊，是被家庭农村的这个叔叔阿姨，他们认为这是有价值的，这个好啊，有所谓有价值就是这个很好，那我就考上了大学。那后来他们说考上研究生，你的人生会更宽广啊，那我就努力的去追求这样更宽广的人生，啊，又考上了大学，啊，所以在整个的我的人生阶段呢，我都是在追求一种价值，怎么样对我的人生更好啊，那直到最后上帝介入到我的生命，我发现。还有一种生命，比今生所有的追求更好，那个更有价值，而且这个价值呢，它可以持续到永远。那它比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要好得多啊！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可能只能够存留在今生啊，你挣的钱呐，你的财富啊，你的孩子啊，这个你的职业呀。但是我突然发现，有一种价值是存留到永远的，所以我就拼命的去追求。从追求世界上的价值，就转而追向属天的价值。那我觉得这种不断的去追求价值的一个性格吧，啊，也是促成我们能够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
哇，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哈。那个在宣教当中看到神不断的带领你们改变你们，将一个本来的价值观哈，这个读书学习成功的价值观改变成一个天国的价值观啊，就会帮助你来追求你认为更有价值的事情
啊，
啊，
是
是
的。
很棒的一件事啊。请你谈谈哈。那在这个宣教的路上，你觉得你的母会应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是中国大陆教会差派出来的工人，所以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大陆教会它处在一个很特殊的环境，也就是说，所有中国大陆出来的宣教士，他。是受到两边的挤压，就是它两边都属于是创启的国家，那这种来说呢，对宣教士他这个压力啊，就要比西方工人的压力要大得多啊。就是你想想，你的母会也是处在一个创启国家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母会能做什么呢？我们希望呢，就是中国的宣教士他就是你能够做海外的服事，你就不能够做国内的服事。你做国内的服饰，很多时候你就做不了国外的服饰，因为他只需要轻轻的把你的护照给剪掉，你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没错，
所以
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宣教士可能他的主业要放在前线，那母会呢，它本身就处在后方，它如果能够起到一个整个代表宣教士在后方起到这个动员连结。这个把这个资源给整合起来，如果把这个一块做起来，那对宣教前线宣教工厂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和祝福。
没错，没错。教会要学习明白宣教，同时呢去动员，同时支持宣教士啊。 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边，我们都要学习的有智慧的来服侍神啊。当然，我们相信神的工作不会因为环境来改变的啊，神的心意一定会实现的。所以，你刚才说，很希望动员更多的同路人啊，一起走上这个宣教的路。如果有人愿意走宣教路，或是已经开始预备了，你对他们有什么劝勉吗？
简单来说呢，宣教他所面临的压力是很综合的啊，很多方面的，从经济到情感到社会到属灵，就是你会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一个压力和挑战。那我觉得呢，就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啊，我只有一句话，就是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啊，只有坚持。因为这条路它就是一条很艰难的路，本身走天国的道路啊，它就很难。那宣教呢，它是难中之难。所以呢，这个一切话说再多的这个劝勉，它都显得很苍白啊。我个人理解是这样。那我因为我是一个很实际的人，我说呢，说一个很朴素的话呢，就是坚持到底。
是啊，那我们很希望看到啊，宣教师可以能够长期的在宣教工厂有一个生命的影响力啊。那你连语言都没有学好，你根本真的影响不到你的宣教工厂啊。我绝对相信，只有长期的在同一个宣教工厂呢，那个生命影响力才能够达到。那个社区也才能够将神的爱传递出去啊，所以非常谢谢我们的老师，你的宣教经验，你的使命意向啊，我觉得对我们的同路人应当都有很多的激励啊，也盼望神大大的使用你和你的太太啊，你们一家人将来呢啊，你们把语言学好了，能够跟当地人有更好的沟通了，也把神的爱。可以传递给当地人。
我们
谢谢你，再见。
好，再见，郑老师。
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